vois la ville en fête et en délire, suffoquant sous le soleil et sous la joie. Et j'entends dans la musique.
如果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随便挑选一个人，让他选择一首音乐来代表法国，你可能很难得到一个答案。确实，如果你对法国不熟悉，也可能很难一下子说出一首代表法国的歌曲。但如果我换个问法，你问他 La Vie en Rose 玫瑰人生这首歌曲是否可以代表法国，得到的大概率的回答，先是一个恍然大悟，然后呢，是一个深以为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呀 ，La Vie en Rose 可能是除了 Bonjour 之外哈，人们会说的另一句法语短语。那这首歌曲传到美国之后，被不同的音乐家演绎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当中有七个版本都登上过 Billboard 的排行榜。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是一个生长于法国巴黎的歌手，名字叫做 Edith Piaf。他可以说是法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他的歌声以深情的声音和丰富的情感而闻名。从很多角度来讲，他的音乐作品反映了法国那段时期产生的特殊的文化和历史的背景。Edith Piaf 身材矮小，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Piaf 这个名字啊，在法语当中有小麻雀的意思。这个昵称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的外形，但是他的声音却相当的有力量。被誉为法国国歌之声的 Piaf， 通常与巴黎和二十世纪的法国音乐紧密相连。而成长出名的时间正好赶上美国的爵士时代，所以他的歌声呢，通常被认为或者说被误认为是法国的爵士乐。那从某种角度上讲 ，Edith Piaf 对于法国的意义，我觉得可以说跟 Ella Fitzgerald 对于美国的意义去相类比。他们都被看作是所在国家的唱歌的女王。这里是 Y for Jazz， 我是米周。这期节目我们要聊 Edith Piaf 以及他所代表的法国音乐，或者说法国爵士乐。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个让我自己特别激动的旅行项目。今年的五一假期 ，Y for Jazz 联合 CIEC 中欧艺术创新中心组织了一个法国旅游团。具体日期呢是4月30号巴黎集合，5月6号从巴黎离开返程。这次的行程我自己是特别期待的，因为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准备。整个7天的时间呢，我跟我太太 Tutti 都会全程参与。我们用了4条主线去交织串联，分别是爵士乐、建筑、红酒和文化学习。先说爵士乐啊 ，Y for Jazz 的旅行团当然要以爵士乐为主，爵士乐是担当。我们呢会选取法国的巴黎和波尔多两地非常优秀的爵士俱乐部，近距离沉浸式的去体验音乐，包括 La La Land 的取景地，选址在古老中世纪地窖中的爵士乐俱乐部 Le Gaveau de la Huchette。 在爵士乐之外，我们还会去到巴黎著名的卡巴莱演出场所，在巴黎第四大的卡巴莱演出场地哈，跟红磨坊齐名的叫做天堂拉丁剧院，欣赏这种发源于法国的表演艺术形式。至于什么是卡巴莱，我们今天的节目后面就会讲到。那除了听音乐，我们还会让大家去用身体去感受音乐。在巴黎生活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土生土长的老巴黎哈，年轻青年人都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在春末夏初，正好就是五一那段时间，巴黎天气最好的时候，聚在塞纳河畔去野餐。我们呢也会像他们一样，在塞纳河边度过一个迷人的傍晚，并且因为 Tutti 本身就是185的老师，我们呢会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举办一场野生的185会。建筑方面， Tutti 本身是建筑师，他将带着我们呢以建筑师的视角重新为大家展现巴黎的方方面面，以及波尔多小镇圣埃美隆的古典与精致。并且我们在那里体验，可以体验到 Tutti 老师的专业所设计的哈城市更新的项目，去体验法国厚重历史上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很多朋友说，哎，巴黎其实我去过很多次了哈，但是可能我们去以这种旅游者的身份，或者是走马观花的看， 可能跟真的跟一个建筑师去重新走一遍还是不一样的。红酒的话呢，我们会专门探访波尔多的两个著名的酒庄，在列级名庄的酒窖里，我们会去听这个酒庄的负责人给我们讲述风土的故事，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品酒的机会去细品年份的层次，并且全程我们除了在这个酒庄里面之外哈，我们从大家落地巴黎到离开巴黎，整个的这段六七天的行程当中，我们能保证的一件事就是整个全程我们的红酒是管够的。如果你有戒酒的计划，那建议你五一假期之后啊，参加完我们这个团之后再说。最后呢，文化学习方面，我们最大的亮点之一呢，我们是借助了 CIEC 中欧艺术创新中心，我们联系到了位于波尔多的法国奢侈品管理商学院，并且呢，为大家准备了一堂名字叫做《法国奢侈品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独家课程。这个课程的时间不会很长，属于是那种帮助大家打开脑洞的性质，不限于大家的行业和背景，但是它呢是用英文授课的，当然我会在现场帮助大家翻译如果需要的话。文化部分除了这一节可以收获到官方结业证书的课程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拜访马格雷文化中心以及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让大家在每一次城市漫步，每一次即兴对话当中都能够成为当下文化现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旅行团即日开始报名，费用呢不包含往返机票和签证，总共是39800，这个价格绝对谈不上便宜，我实话实说，但确实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保证效果的同时能够做到最低的价格。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这几年欧洲各方面涨价真的都很厉害，我们住宿全程是欧洲标准的四星酒店的双人间，全程是包车的，餐食呢是这个法式简餐和特色晚餐的搭配。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全程红酒不限量，具体细节可以参考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s， 如果有兴趣大家尽快报名。我一直觉得出去玩，玩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跟谁一起玩更重要。我们只招募15位同行者，确保每次交流都是深入的，每次体验都是纯粹的。如果你热爱法式品味，沉醉于爵士乐的自由，对葡萄酒和艺术有着不懈的好奇，或者你是一位需要提高质量或者说需要收集灵感的内容创作者，那么这趟旅行正是为你准备的。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que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dans la vie. Il me l'a dit, l'a juré pour la vie. Et dès que je l'aperçois.
刚大家听到那首歌曲啊，就是我开头说的一首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法国歌曲《La Vie en Rose》。但是在聊皮亚夫之前啊，我想先聊聊这首曲子，或者说这一类曲子，或者说 Edith Piaf 所唱的这种曲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曲子，以及它到底是不是爵士乐。我大家都知道我去法国留学嘛，我刚开始学法语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哈，除了研究本这个课本上的内容之外呢，要想法语进步快哈，还要交一个法国女朋友，不是啊，还要去看法国电影，去听法国相送。很多人会将法国歌曲特别的翻译成法国相送，仿佛这是一种香喷喷的歌曲，香喷喷的颂歌。但这其实相送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分类，相送其实是法语"相送"的音译， 而商颂这个词在法语里面的意思就是歌曲而已，跟英文那个 song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只不过商颂被音译成相送之后有了一种别样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啊，大家不要搞错了，相送二字的浪漫色彩也许并不源于法国，而是源于中文的博大精深。从1880年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歌曲呢慢慢的演变出一个分支，我们现在通常被称为用法语讲叫做 chanson réaliste， 现实主义歌曲。 chanson réaliste 诞生于巴黎的蒙马特区的咖啡馆、音乐会和歌舞表演当中，受到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的影响，主要呢是由女性歌手去表现的，强调歌词的韵律和深度，往往会通过一首歌讲述一个故事，涉及到呢主要是巴黎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生活。这个流派比较知名的表演者其实有很多，包括 Damia， 包括 Hael， 以及我们今天要聊的 Edith Piaf。 虽然商颂这个法语单词只是歌曲的意思，但是人们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当中哈， French 商颂或者是商颂 Français 或者说法国相送哈，我们的翻译确实慢慢的也在概念上面越来越收窄，慢慢变成了仅仅用来指代商颂 réaliste 的一种歌曲的形式。所以在法语歌曲的这个体系里面， Edith Piaf 演唱的歌曲，我们说严格来说它是属于商颂 réaliste 现实主义歌曲，但是因为大家长时间的习惯于混用，你说他唱的就是法国相送或者是商颂 français、French 商颂完全都没有问题。在很多时候你还会看到有人对 Edith Piaf 称为他，管他叫做卡巴莱歌手，法语呢是cabaret， 英文就是 cabaret。 那这卡巴莱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前面也说我们五一期间会去巴黎，会去那个卡巴莱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出场所。那卡巴莱到底是什么呢？卡巴莱其实是一种1880年代起源于法国的一种表演形式，它是一套按照顺序编排的表演，整个里面包括了戏剧、歌曲、舞蹈、话剧，包括脱口秀等等这些元素。在我看来，卡巴莱往往有着跟这个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人类文明闪耀的时候那种感觉，那是一种极度取悦观众的演出形式。观众通常可以在演出期间吃一个完整的三道式法国大餐，他可以畅饮香槟酒，欣赏丰富的演出内容，这些演出内容当中不乏一些露骨的擦边的内容。在这一套表演当中， Edith Piaf 常常在里面担当唱歌的部分，因此人们称他为卡巴莱歌手也完全没有问题。那么最后， Edith Piaf 到底是不是一个爵士歌手？我经常在一些唱片店里面看到 Piaf 的唱片被归类为爵士乐的范畴，在许多线上的音乐网站，包括 Spotify 对吧，包括 YouTube， 包括我们的那个网易云，他的音乐标签也通常含有爵士乐这三个字。这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哈， Edith Piaf 他的音乐尽管是法国相送，但却跟爵士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从根源上讲，我们都知道新奥尔良是爵士乐诞生的地方，而那里有着大量的法国移民。我们说新奥尔良，它叫新奥尔良嘛，对吧？它所对应的那个旧奥尔良就是法国的一个城市。所以说爵士乐诞生之初就一定程度上的已经受到了法国音乐的影响。事实上爵士乐当中最有名的那首标准曲 Autumn Leaves、秋之叶或者秋叶，它就是一首来自法国的歌曲。而对于 Piaf 本人来说呢，他活跃的年代也刚好对应着美国的爵士年代，那段时间欧洲跟美国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 Piaf 的歌曲也在美国被很多爵士乐手所传唱，这里面最著名的应该算是 Louis Armstrong。 他自己本人呢就收藏有 Edith Piaf 的唱片，并且在1951年在伦敦的 Decca 唱片，并且在1951年在纽约的 Decca 唱片公司的录音棚当中，他录制了两首 Piaf 原创的歌曲。一首是咱们前面刚听到的《玫瑰人生》 La Vie en Rose。 为了能够找到更好的找到这首歌的感觉，他除了去听 Piaf 的版本， 还听了 Jacqueline François 的版本。在一段录音当中，尽管周围的人都觉得 Piaf 的版本更好，尽管 Louis Armstrong 上来就把 Jacqueline 的名字记错了哈，但他还是坦言自己更喜欢 Jacqueline 的版本，因为他听起来更柔和。
Remember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great singer. Have you heard of this girl?Madeleine Francois, no. Jacqueline Francois.
Yeah.
That's my favorite. And now I got this Edith Piaf. Jacqueline Francois. And I got the album of Edith. Edith Piaf. But Jacqueline's much more mellow. Oh, now I won't say, yeah, you don't take nothing away from either one.But this girl, Maya Jacqueline Francois, sing La Vie en Rose, make you tinkle.
Hey, Pop.
So, 而另一首 Louis Armstrong 翻唱的 Piaf 的歌曲是 C'est si bon, It's so good, 如此美妙。
C'est si bon, Lovers say that in France, When they thrill to romanceIt means that it's so good. Oh, c'est si bon. So I say it to you, like the French people do, because it's oh so good. Every word, every sigh, every kiss, dear.Leads to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dear. It's so good. Nothing else can replace just your slightest embrace. And if you only would be my own.For the rest of my days, I will whisper this phrase. My darling, c'est si bon. Oui, oui!
那么除了自己的歌曲被美国的爵士乐歌手翻唱之外呢， Edith Piaf 也在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光彩。1956年 Piaf 访问美国，先是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后来呢又上了美国当时著名的电视节目 The Ed Sullivan Show。 他前后登上 Ed Sullivan Show 总共八次，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了两次，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让我惊讶的是 Edith Piaf 他的英文非常棒，他在电视节目中演唱了一首叫做 The Poor People of Paris 的歌曲。如果你认真听，这首曲子的节奏跟爵士乐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如果提到 Piaf 的音乐，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它是一个爵士化的或者说带有爵士乐色彩的法国香颂歌手。 OK，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搞清楚了他的音乐，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位伟大的法国歌手传奇而又短暂的一生。 Edith Piaf 出生在法国巴黎的美丽城街区，法语叫 Belleville， 这里是一个多种族聚集的街区，有着巴黎最著名的两大唐人街之一，当然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1915年的12月19号 Edith Piaf 就出生在特农医院 Hôpital de Nantes。 也有一种说法啊，说特农医院只是他出生证明上写的一个地点，而 Piaf 真正出生的地方是美丽城 Belleville 大街上的一个石柱的旁边，如今在 Belleville 大街72号的墙上还有一个牌子写着 Edith Piaf 出生在那里。 Piaf 的父亲是一个杂技演员，母亲是一位街头歌手。在 Piaf 刚出生没多久，他的亲生母亲就抛弃了他和父亲，离开了他们两个。当时很不巧啊，刚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Piaf 的父亲加入了法国军队，上了战场，那他呢就被交给了住在诺曼底的奶奶去照顾。其实说奶奶照顾了 Piaf 的童年也不是很准确哈，因为 Piaf 的奶奶在诺曼底经营着一家妓院，忙于生意，也很少能真的照顾孩子。据说她很少有机会洗澡，在孩子最需要牛奶 和水的时候，皮亚夫最经常得到的液体是妓院中的那些劣质的葡萄酒。所以说皮亚夫的童年都是在妓院中的妓女们的照看下度过的。根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整个妓院有两层，七个房间，大约十几个可怜的女孩。他们当中常住的有五六个，剩下的几个会在繁忙的日子才加入。妓院的另一位主管 Madame Gabi 对 PF 照看有加，他几乎是将他看作自己的母亲。据说三岁到七岁这四年里， PF 得了一个角膜炎，双目失明，是妓院的妓女们后来凑钱带他去一位当时伟大的基督教圣人叫做德兰修女那里去朝圣啊，让他最终恢复了视力。PF 说这是神的意志和奇迹般的治愈。考虑到当时的卫生条件，这段可能真的是真的啊，因为他也确实出现在 PF 的传记当中。我们知道他父母的职业，我们可以断定 PF 在唱歌方面肯定是很有天赋的。14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的演出团体开始在全法到处去演出。他父亲的演出团体呢，主要表演的是杂技，而他负责呢，就在空档的时间唱歌。17岁那年，他遇到了一个叫做路易·杜蹦的男孩，两个人很快就搬到了一起。不过路易·杜蹦并不喜欢让皮亚夫每天在街头卖唱，做着一个明星的梦，他更希望皮亚夫可以像其他女孩一样，在制作假花的工厂里面当一名流水线女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嘛。1933年的2月，皮亚夫生下了一个女孩，叫做 Cecile。 尽管有了孩子，他们对皮亚夫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还是一直争吵个没完没了。最终有一天，不厌其烦的皮亚夫抱着孩子离开了路易·杜蹦，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孩子，他需要一直在街头卖唱，只能把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整天锁在家里面。那后来孩子还是被杜蹦接走了。不幸的是呢，在他两岁的时候，这小孩患了脑膜炎。1935年7月，皮亚夫的孩子死掉了，而他自己那一年才仅仅19岁。尽管经历了丧女之痛这种人生中无法忍受的痛苦，他的事业却是不可否认的在蒸蒸日上。就在女儿去世的那一年，他在街头演出被巴黎俱乐部的老板 Louis Le Play 发现了。Le Play 邀请他去自己的俱乐部演出，因为 PF 身材矮小，只有1.42米， Le Play 呢就给他取了 PF 这个艺名，在法语的俚语里面是小麻雀的意思。虽然身材矮小，但是他歌声动人。不过当时的 PF 还是很紧张啊， Le Play 就给他传授舞台经验，教他表演的知识，给他量身定制了 一套黑色的连衣裙。从那时候起，黑色的连衣裙就成了 PF 经典的舞台造型。在这个 PF 演出之前啊，他的首演之前， Le Play 就对他进行了非常热烈的宣传。许多当时在巴黎的社会名流都被吸引来看这个小麻雀唱歌，而当天为他伴奏的两位音乐家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第100期介绍的法国爵士的代表人物 Paris Café Jazz啊，巴黎咖啡馆爵士或者说吉普赛爵士的创始人吉他手 Django Reinhardt。 而同样出现在伴奏席的是 Django 的御用钢琴家 Norbert Glanzberg。 这位钢琴手 Norbert Glanzberg 是一位犹太人，在二战当中吃尽了苦头，但他跟皮亚夫的缘分还没有尽，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后来证明 Le Play 找到了一个宝贝，很快 PF 就被更大的舞台看上了。当时法国有个剧场 Théâtre de l'ABC、ABC 剧场的老板 Mitty Golden 坚持要给 PF 录制唱片，这其中就包括了 PF 早期的成名曲 Demain 明天。
Demain il fera jour, c'est quand tout est perdu que tout commenceDemain il fera jour, après l'amour un autre amour commence. Un petit gars viendra en sifflotant demain. Il aura les bras chargés de printemps demain. Les cloches sonneront dans votre ciel demain. Tu verras la lune de miel briller demain.
就在 PF 的事业准备腾飞之际，他的伯乐夜总会老板 Louis Leplay 被人谋杀。因为有证据显示杀人凶手跟 PF 有些瓜葛，所以 PF 也被指控，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了。为了让自己免于受到这些丑闻的影响， PF 聘请了一个叫做 Raymond Asso 的一个经纪人。 Raymond Asso 不仅是经纪人，他还是一位诗人，专门为 PF 的歌写词儿。他将 PF 的艺名改为 Edith PF， 并且禁止那些找他麻烦的人跟他见面。在宣传上，他强调 PF 来自街头的底色，打造了一个他是来自劳苦大众的这么一个人设。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PF 迅速摆脱了 Leplay 谋杀案的阴霾，并且获得了更多底层人民的喜爱。而他也因此跟 Raymond Asso 产生了情愫，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伴侣。1940年 ,PF 的歌唱才华将他引领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他开始出演话剧。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德国对法国发起了进攻，并且几乎是在同时完成了对法国的占领。二战刚开始的时候， PF 逃离了巴黎。但是在巴黎被法国政府抛弃，被德国政府占领之后， PF 又返回了巴黎自己的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歌唱事业对于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那个时候， PF 传递出来的信号是，只要可以唱歌，可以演出，他对自己的战争中是否被侵略显得好像并没有那么在意。他会受邀去德国人赞助的演出里面演唱歌曲。他演出的地方距离盖世太保的总部也只有几步之遥。他被允许在红磨坊演出，那里被德国人占领之后一直是一个专门为德国人表演法国卡巴莱的地方。他甚至会亲自去到德国，在德国人的军营里面给德国人演出，这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给法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们很难在叙事当中接受最能代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国宝级的歌唱家居然对德国似乎完全没有仇恨和回避。1944年10月，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被要求在战后法庭审判当中作证，并且呢被列入黑名单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被公开，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讲述亲身经历，人们发现原来 PF 在战时的表现并非仅仅是亲善德国那么简单。他所做的一切当然无疑取得了德国人极大的信任。出于某种不知道的原因，德国占领者在巴黎对 PF 的宽容度是很高的。虽然他的歌词仍然需要被审核，但是有好几次 PF 的歌曲当中出现了反战反纳粹的歌词，都神奇的被批准播放了出来。德国占领者当中某个身居要职的人似乎是 PF 的超级大粉丝，即使他在占领期间出演反德国的电影和话剧，也没有沾染过任何麻烦。他确实接受了德国人的邀请，去到德国的军营里演出，但是他每场这样的演出都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军营中的法国战俘和犹太人必须要和军营中的德国士兵一起欣赏他的表演。在每场演出之后，他都要跟所有的观众合影留念。当时德国人只觉得这是一个 PF 演出之后的小习惯，却不知道所有的这些照片在他回到法国之后都被秘密发给了抵抗组织的成员。靠着这些照片上面对人员的辨认， PF 成功的解救了数十名法国战俘和犹太人。而在这些被解救的人当中，就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在他第一次在夜总会登台的时候为他伴奏钢琴的Django Reinhardt 的御用钢琴手 Norbert Glanzberg。 真相大白之后，很快 PF 又登上了歌唱舞台，并且收获了比之前更多的更热烈的爱戴。谁会不喜欢一个代表自己国家 同时又被证明在战争中做了爱国之士的歌唱家呢？就在他的声量逐步提升的过程当中，1945年 Piaf 创作并演唱了 La Vie en Rose 玫瑰人生。这首歌后来进入了格莱美名人堂，这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所知的一首歌，也被后来很多人认为是一首可以代表法国的歌曲。与此同时，他成了全法国最受欢迎的明星，任何与他有关的人和事都会第一时间传遍整个的法语世界。这一年他才刚刚满30岁。随着 La Vie en Rose 的流行， Piaf 开始在国际上被广为人知。他在欧洲巡演，后来又去美国和南美洲。1947年 Piaf 第一次来到美国巡演，并且登上了 Ed Sullivan Show。 那次演出的效果其实不太好，美国人期待着一个来自欧洲的华丽的浓墨重彩的表演，然而 Piaf 只是一袭黑色的连衣裙，演唱着最朴素的歌颂那些贫困底层人民的歌曲。虽然这一年在美国巡演并没有得到开门红，但是 Piaf 却邂逅了他当时的一位情人，法国拳击手 Marcel Cerdan。 Cerdan 也许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伟大的拳击手，他是次重量级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总共参加了114场比赛，战绩，听好了，战绩是110胜4负。在这110胜里面，有61场都是直接 KO 对手取得胜利的。Piaf 在遇到 Cerdan 之后，不可自拔地被他的男子气概所吸引，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成了恋人。然而遗憾的是， Cerdan 在跟 Piaf 交往的时候他是已婚的状态，并且已经有了3个孩子。那当时这段恋情很快就成了国际头条，人们除了八卦之外，更多的是在谴责这段不伦的关系。然而就像对待自己音乐一样， Piaf 对待感情也并不被任何外界的阻力所影响，他疯狂地爱着 Cerdan， 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真心。然而更加遗憾的是，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在 Piaf 和 Cerdan 的恋情公开一年多之后，1949年的10月 Cerdan 乘坐飞机从巴黎飞往纽约，本来他就是要去跟 Piaf 会面的。飞机例行啊，在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经停，但是在降落的时候飞机坠入到山中，导致机上所有乘客遇难，也包括 Cerdan 自己。面对情人的突然的不幸离世， Piaf 陷入到巨大的痛苦当中，并且开始酗酒。1950年5月，在悲剧发生大概半年之后， Piaf 录制了一首歌 Hymne à l'amour， 爱情的赞歌。他亲自为这首歌作词，并将这首歌献给了自己曾经的情人 Cerdan。如果你为我，我现在为你放这首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耳熟，那是因为2024年席琳迪翁在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曲子 Hymne à l'amour。
S'effondrer et la terre peut bien s'écrouler. Ne m'importe si tu m'aimes, je me fous du monde entier. Tant que l'amour inondera mes matins.Que mon corps frémira sous tes mains, ne m'importe les problèmes, mon amour, puisque tu me.
从1950年开始 ，Piaf 的人生越来越动荡。经常在大起大落当中轮回，上帝似乎在跟他开玩笑。在很好的事情发生之后没多久， 就一定会有一件不好的事情，而在不好的事情之后又会紧接着跟着一件很好的事情。1950年，虽然他仍然承受着爱人离开的悲伤，但是因为美国文艺家们的高度评价， Piaf 在美国的知名度不断攀升。然而似乎是命运的玩笑，在1951年一场严重的车祸差点夺去了他的性命。他的手臂骨折，两根肋骨断裂，为了治疗，医生为他开具了大量的吗啡类的药品。叠加酗酒， Piaf 对这些药物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并且很快开始接触更严重的毒品。1952年他跟另外一位法国歌手 Jacques Fils 结婚，这是 Piaf 第一次真正的婚姻。就像所有的婚姻开始的时候一样， Piaf 也很幸福也很开心。他在美国的知名度继续攀升，1956年和1957年他连续两次来到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他的法国相送。然而毒品问题却变得日益严重，在他的第一次婚姻期间，他的丈夫曾经三次劝他去戒毒所，但都没有成功。所以1957年 Jacques Philips 跟 Piaf 离婚了。在这段时间， Piaf 一直在巴黎的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当时那里的主管 Bruno Cogatix 曾经是 Piaf 的经纪人，他也是一位狂热的爵士乐迷。在他接管奥林匹亚以后呢，邀请了很多美国的爵士音乐家，包括 Billie Holiday， 包括 Sidney Bechet， Louis Armstrong 和 Ella Fitzgerald。然而就像爵士乐在美国的走向一样，这种音乐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巴黎已经不是最受欢迎的音乐了。慢慢的，奥林匹亚音乐厅经营出现了问题，一直到1960年底，音乐厅到了破产的边缘。 Bruno Cogatix 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 Edith Piaf。 1960年 Piaf 的状态其实已经不是很好了，酒精和毒品在慢慢的折磨着他，而生活的大喜大悲同样让他身心俱疲，但他仍然爱着舞台，并且需要演出。尽管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劝他好好休息，不要再上台了，但他仍然承接下了奥林匹亚音乐厅的演出邀请。这些邀请不仅仅是简单的演出，他还承担了不让奥林匹亚音乐厅破产的重任。他这个时候需要一首新歌，一首能够总结他到目前为止跌宕起伏人生经历的新歌，一首可以重塑他形象的新歌，一首能够让他自己觉得焕然一新的新歌。1960年10月24号 Piaf 的管家在没有事先通知他的前提下，安排了作曲家 Charles Dumont 和词作者 Michel Vauguer 来 Piaf 家里面拜访。 Piaf 自己对这件事情非常不开心，他并不喜欢这两个人，因为他觉得他俩的创作标准太低。为了表达自己的脾气，他故意让这两个人在客厅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姗姗来迟，并且呢态度非常的不礼貌和不友好。 Charles Dumont 本来是想给他介绍几首自己新写的歌，但 Piaf 都拒绝了，他不听。他跟他们说，我时间有限，你只给你们一首歌的机会，我只会听一首歌。 Charles Dumont 想了想，在钢琴上弹奏出了一段旋律，并且演唱了 Michel Vauguer 填的词。那这首歌就是后来的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不，我什么都不后悔。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C'est payé.
mes chagrins, mes plaisirs. Je n'ai plus besoin de balayer les amours avec leur trémolo, balayer pour toujours. Je repars à zéro.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car ma vie, ça commence avec toi.
不，没什么。不，我不后悔任何事儿。那些好的事儿、坏的事儿、让我悲伤的事儿、让我快乐的事儿，我都不再需要他们。一切一扫而空，我从头开始。我不后悔任何事，因为我的生活和快乐从今天开始，从与你开始。在外国音乐网站上，这首歌下面有一个高赞评论，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也特别的同意哈。评论是这么说的：想象一下，你历尽艰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个时候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在你的身边响起。在 PF 的客厅里，沙哈迪梦演唱完了这首歌， PF 的眼睛里放着光，大声地对他说，就是这首歌，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首歌，他将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会在奥林匹亚演出时唱这首歌。正如他所预料的，这首歌在奥林匹亚演出之后大受欢迎，直接让未来3个月的票被一抢而空。人们争相来到现场聆听作为法国歌后充满自我总结和回望的新歌。P.F. 凭借一己之力挽回了奥林匹亚音乐厅，然而连续的演出到深夜进一步透支了他的健康。1962年， P.F. 跟比自己小20岁的法国歌手和演员 Dale Sabo 结婚，尽管两个人后来是分居的状态，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 P.F. 生命的尽头。1963年初， PF 跟自己的丈夫录制了专辑 L'Homme de Berlin， 而 L'Homme de Berlin 也正式成了他人生当中录制的最后一首歌曲。因为录制的时候 PF 已经太虚弱了，人们不得不把录音设备搬到他的卧室，而整首歌的录制也是在他的卧室完成的。 L'Homme de Berlin， 来自柏林的男人。
Lui L'Homme de Berlin étrangère à Berlin où je venais d'arriver quand on n'attend plus rien quand on veut tout changer Berlin vaut bien Berlin moi il m'en faut peu pour croire dans la vie que tout peut changer et pourquoi pas lui lui l'homme de Berlin je me voyais déjà aimé pour la vie je recommençais toutC'était avec lui, lui, l'homme de Berlin. Ne me parlez pas de hasard, de ciel, ni de fatalité, de prochain retour, ni d'espoir, de destin, ni d'éternité. Ne me parlez pas de Berlin, puisque Berlin n'est rien pour moi. Ne me parlez pas de Berlin.
在录制完专辑《L'Homme de Berlin》之后不久 ，P.F. 因为肝癌昏迷不醒。P.F. 因为肝癌昏迷不醒，他被带到位于法国南部戛纳附近的别墅当中去休养，被家人和亲友轮流照料。这段时间 ，P.F. 的意识时有时无，最终在1963年的10月10号 ，P.F. 去世，享年47岁。 她死后，她的遗体马上被她的丈夫 Dale Sapo 运回了巴黎。因为作为一个生在巴黎、长在巴黎的人 ，Dale 希望人们认为皮亚夫的死也是在巴黎。但是人们显然对他的死在哪里并不关心。1963年的10月14号，就在皮亚夫去世的4天之后，人们为他举办了葬礼。前来瞻仰他的歌迷和粉丝有超过10万人，他们挤满了他的公寓前面的林荫大道 Boulevard Lannes。警察不得不拉起警戒线，将这条街封锁了起来。这是这条大街在二战之后第一次被封路。他的送葬队伍从公寓出发，蜿蜒穿过巴黎的街道，来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有另外超过50万人聚集在这条10公里的街道上。用当时《纽约时报》的话说，这段路从某种意义上算是皮亚夫的回归。他从巴黎东部的工人平民社区开始自己的街头演唱。事业上的成功让他搬去了巴黎西部的16区的高档公寓，而在他死后又回到了东部，距离他出生地 Belleville 美丽城不远的那个属于所有巴黎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到了公墓之后，那里又有4万人早已将公墓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在最终下葬的时候，仰慕者们再也无法保持安静，他们开始歇斯底里，有些人晕倒了，一些人身手敏捷，他们越过公墓中的重重墓碑，越过警察的警戒线，只为离皮亚夫更近一点。我们五一的旅行团也特意安排了行程去拉雪兹神父公墓，专门凭吊一下这位法国歌后。从现场前来的人数和对巴黎造成的影响来说，皮亚夫的葬礼绝对是一个国葬级别的葬礼。然而从宗教的角度，他的葬礼并非是官方认证的。皮亚夫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在他死后，巴黎的红衣主教 Maurice Ferdin 拒绝为他举行安魂弥撒，因为他曾经离过婚，并且最后嫁给了一个东正教徒，这被看作是放弃信仰。在他去世整整50年之后，2013年的10月10号，法国的天主教会终于撤回了这项决定，在皮亚夫出生的教区，也就是美丽城，为他举行了安魂弥撒。如果说蓝调的蓝在英文当中还有悲伤的意思，那么纵观 Edith Piaf 的一生，他的人生底色可以说比蓝调还要蓝。童年悲惨辗转，爱人离世，病痛缠身，但他的歌里从来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是把苦难揉进了旋律，唱成了最动人的故事。有点沙哑但是却有力量的嗓音，唱爱情，唱挣扎，唱热爱。 Edith Piaf 虽然不是传统的爵士乐歌手，却藏着爵士乐最珍贵的灵魂，那就是自由、真诚和对抗苦难的勇气。他的歌早已超越风格，像经典的爵士乐名曲，越听越戳人心。如今巴黎美丽城那栋公寓的名牌还在，他的歌声也会像爵士乐一样永远流传。我最喜欢的 PF 的歌曲，除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之外呢，还有一首叫做 Sous le ciel de Paris， 这是 PF 早期的一个作品，跟他合作的是法国的吉他大师，我们今天节目中有提到，当然在第100期也隆重介绍过的 Django Reinhardt。 这首歌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在巴黎的天空下，歌词里面唱到，在巴黎的天空下有一对情侣，有一个哲学家，有两个音乐家和一些路人。在巴黎的天空下，人们从早到晚唱着歌，有拉着手风琴的水手、流浪汉和乞丐。在巴黎的天空下，女孩对着男孩微笑，男孩爱上了她，却被女孩众多的情人惹恼，她对着他们大发雷霆，就像狂风暴雨一样，但巴黎的天空不会一直下雨。为了表示歉意，男孩向女孩献上了一道彩虹。 Edith Piaf Sous le ciel de Paris， 期待与各位五一相见，祝大家晚安。
Sous le ciel de Paris s'envole une chanson. Elle est née d'aujourd'hui dans le cœur d'un garçon. Sous le ciel de Paris marchent des amoureux.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 Sous le pont de Bercy, un philosophe assis, deux musiciens, quelques badauds, puis des gens par milliers. Sous le ciel de Paris, jusqu'au soir vont chanter l'hymne d'un peuple épris de sa vieille cité. Près de Notre-Dame, parfois couvre un drame, puis mais à Paname, tout peut s'arranger. Quelques rayons du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espoir fleurit au ciel de Paris. Sous le ciel de Paris coule un fleuve joyeux. Il endort dans la nuit les clochards et les gueux. Sous le ciel de Paris les oiseaux du bon Dieu viennent du monde entier pour bavarder entre eux. Et le ciel de Paris a son secret pour lui. Depuis 20 siècles, il était pris de notre île Saint-Louis. Quand elle lui sourit, il met son habit bleu. Quand il pleut sur Paris, c'est qu'il est malheureux. Quand il est trop jaloux de ses millions d'amants, il fait gronder sur eux son tonnerre éclatant. Mais le ciel de Paris n'est pas longtemps cruel. Pour se faire pardonner, il offre un arc-en-ciel.